就是这个我们的系列的主题叫做祝福同埋使命。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被拒绝的耶稣，是不是强调的是向万民传福音的使命，这个是耶稣的使命，也是他给我们的使命。咁今日呢我哋就一起嚟思想今日呢一段经文，就係耶稣呼召彼得嘅呢一段经文。其实佢唔單止係呼召咗彼得，佢仲呼召咗其他人，不过彼得係一个代表。咁我哋一起嚟睇一下，諗一下呢一段经文。我哋通过对比呢好容易可以发现呢个又係一个具有路加特色嘅经文。点解呢？因为我哋如果对比马太同埋马可嘅平行段落，我们很容易会发现马太和马可福音呢它记载得很简单的，是非常简短，耶稣一呼召他们就即刻跟随，放下手上的东西跟随，跟着就没了，写完了，是非常简单，是立即的。他所强调的是一个耶稣呼召人的权柄和门徒的立即的顺服，这个是他马太和马可福音所强调的。但是呢路加福音呢我哋睇到佢就係详细好多啦，有好多嘅细节啦，特别係尤其係佢增加咗呢个彼得同埋耶稣之间嘅三段互动，佢哋之间嘅一啲对话嘅。同埋呢仲有一个增加嘅细节，就係最后耶稣呼召彼得要去做乜嘢呢，係只有路加福音先至将呢样嘢讲清楚嘅。所以我们很明显是可以看到路加有他自己的一个着重点，这个着重点是马太和马可是没有的。Okay. 那呢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结出一个神人相遇的四部曲，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神人相遇的四部曲，当神与人相遇的时候会有这四件事会发生，是什么事呢？第一是寻找与相遇，神主动去寻找我们与我们相遇。第二是谦卑与敬畏，这个是我们见到神之后应该有的反应。第三是赦罪和呼召，神除去我们的惧怕并且呼召我们去跟随。第四是撇下和跟随，我们受到领受神的赦罪之恩和受到神的呼召之后，我们自然这样我们就应该撇下一切去跟随神。这四样东西，这四个步骤，四步，第一步和第三步是神的动作，第二步和第四步是我们人的动作，所以是一个神人互动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我们就一起通过彼得的这个故事，今天这段经文来一起思考这个四部曲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部分，第一步就是寻找和相遇。耶稣他现在继续在加利利地区去传道，因为加利利地区是他出来传道生涯的第一站，第一个活动的区域。隔离撒勒湖呢亦即是加利利湖，是加利利湖的另一个名字，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角那个地方的。咁呢好明显嗰陣耶稣嘅名声已经好大啦，我哋睇到上次我哋讲到第四章都已经系咁样，耶稣嘅名声传遍咗四方啦。而家佢唔系淨係喺会堂入边讲到，佢仲系喺野外喺室内都要讲到，因为要听嘅人佢哋太多啦，佢哋多到要逼埋去，要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所以耶稣只可以喺一条船上边啦，只可以上一条船，跟住撑开离开岸边少少，咁样可以隔开有少少空间咁样去讲到啦。相信当时耶稣一定讲咗一篇好好嘅好美妙嘅讲道，但系我哋留意到嘅系经文佢并冇记载耶稣讲道嘅内容，系今次嘅讲道任何一句话都冇记载，反而咧是非常之一笔带过讲完了从船上教训众人，跟着就立刻说讲完了。但讲完之后耶稣讲的一句话 就記低咗。耶穌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講到嘅內容冇記錄，反而記錄咗一句睇上嚟係唔重要，一啲都唔重要嘅話，佢點解要同彼得去講呢一句話呢？係咪？所以我哋好明顯睇到喺呢一段入邊經文嘅關注點喺邊度呢？就喺彼得嗰度，唔係喺耶穌嘅教導上邊，而喺耶穌同彼得之間嘅互動。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話呢個係神人相遇嘅過程。其實同耶穌之前嘅一連串嘅呢啲動作，我哋都可以睇到耶穌佢係有意嘅，佢見到有兩隻船，係咪？跟住呢，佢知道有一隻船係西門嘅，係彼得嘅。於是耶穌呢就上去，跟住請佢將隻船撐開，即係叫佢啦，一個出聲咁樣叫佢撐開隻船，係啦。跟住講完咗之後，講完數之後，佢並冇放過彼得，佢同彼得講話要將隻船開去水深之處下網打魚。咁我哋係啦，咁我哋就睇到耶穌佢係唔係隨機咁樣揀咗呢隻船呢？好明顯唔係嘅，佢係主動尋找，有意故意咁樣去揀選咗彼得嘅船。講完道之後，仲親自喺佢面前行咗一個神跡，目的就係要佢認識救主，要佢睇到自己，認識自己，認識佢呢一位救主，同埋與神相遇。喺神人相遇呢件事上邊，神一定係主動嘅，神係一定係發起嘅嗰一個，唔係我哋揾到咗神，而係神揾到咗我哋。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係咁樣，係神主動去介入到我哋嘅生活入边，与我哋相遇。呢个就系寻找同埋相遇，系神嘅主动去揾寻找我哋嘅一个过程。跟住第二点，第二步，谦卑同埋敬畏。咁神主动与人相遇之后，人对神会有一个咩反应呢？点样嘅反应先系更加合乎圣经嘅反应呢？咁我哋就睇下彼得有咩反应咯。经文其实记录咗彼得耶稣同彼得之间有三个回合，三次嘅互动，来回嘅互动嘅。我哋可以睇到彼得对耶稣嘅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嘅过程，一个逐渐变化，慢慢形成一个正确嘅认识一个过程。咁首先我哋睇第一次互动啦。第一次互动其实系几时呢？系耶稣叫佢撑开条船嘅时候，系耶稣要讲道啦。跟住佢就请佢将只船撑开，系咪？咁嗰阵时彼得做紧乜嘢咧？佢喺度洗紧网，洗紧渔网。经文写咩意思呢？意思就系佢啱啱打鱼打完啦，啱啱收工啊，通宵挨通宵，通宵咗一晚，打咗一晚嘅鱼，而家收工啦，要洗網啦，因為就有好多嘢黐住喺個網嗰度，佢要將佢洗乾淨，跟住就去要去休息啦。通常係咁樣。咁耶穌佢都肯定聽過耶穌，知道耶穌係一個好有名嘅、好有名聲嘅、係好優秀嘅一個聖經教師啦。咁佢就冇問題啦，幫下手，舉手之勞係咪？所以耶穌叫佢幫手嘅時候，佢就應承咗啦，佢就冇問題。这个是第一次互动。但是虽然这一次是帮手是没问题，但是当耶稣讲完道之后，突然间还要叫他去叉开的船去打鱼的时候，彼得就有一些不乐意了。这个是第二次的互动。彼得有些不情愿了，他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是当时他们用那个渔网呢，是比较粗的，是比较大比较粗的一个渔网来的。那呢，当时如果是日头去打鱼的话，鱼会看到个网的，那他一看到，鱼一看到就会避开，就会走了，所以打不到。所以 當時嘅漁夫通常都係會選擇夜晚黑去打魚嘅，咁樣收穫比較多嘅，呢個係一般嘅經驗嚟嘅。咁佢而家成晚都打唔到乜嘢魚，係咪？咁說明今日可能係因為各種原因啦、天氣原因啦，或者唔好彩啦，啲魚就係冇浮上嚟啦，咁就打唔到啦。咁如果夜晚打唔到，咁日頭更加打唔到啦，係咪先？所以彼得就有少少嘅抱怨，佢話：夫子，我們整夜勞力，已經捱咗一晚啦，並冇打著什麼。注意佢對耶穌嘅稱呼係咩啊？夫子。一個夫子係咩意思呢？就相當於我哋今日講話老師或者係先生或者係大師，甚至係一個尊稱大師咁樣嘅稱呼。所以彼得佢當時對耶穌嘅認識就係呢個係一位德高望重嘅聖經教師，係值得尊重嘅，係聖經教師，係一個優秀嘅聖經教師。但係教師就係教師，點解你仲要教人打魚呢？你教聖經就得啫，教人打魚啊，俗語都有話啦，隔行如隔山啊嘛。呢個聖經教師你對打魚又有幾多了解咧？再加上耶穌嘅背景都唔係咩秘密，大家都其實都知道耶穌嚟自邊度啦，拿撒勒呢個城啊嘛。拿撒勒係一個山城，佢係喺山上邊嘅，所以成個城入邊係冇一個漁夫，冇人做打魚嘅，因為佢根本就唔靠水邊。系啦，而且耶稣嘅爸爸约瑟，大家亦都认识，都知道系一个木匠嚟嘅，所以点睇耶稣都唔似得系一个识打鱼嘅人，隔行如隔山啊！呢个就系、是、我哋通常讲笑都会咁样啦。我哋如果系想笑一个人啊，笑佢数学唔好嘅时候，我哋就会同佢讲话：，哇！你啲数学系咪体育老师教噶？你啲数学一直系体育老师教你噶。呢個就係隔行如隔山嘅常識嚟嘅。不過我哋睇到彼得有冇跳槽呢？都係有嘅喎，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佢雖然有少少抱怨，但係佢話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可以睇出彼得而家對耶穌係好尊重嘅，係佢聽到佢嘅名聲啦，係好好啦。同埋頭先係近距離聽咗佢嘅講過一次道啦。肯定都是印象深刻，所以出於對他的尊重，彼得是雖然這個是一個很無理的要求，但是他都是照做了。這個是他們的第二次互動，我們可以看到彼得對耶穌的認識現在是怎樣的。那第三次互動就是他們落海真的打了魚那個時候了，他們照著耶穌的話去做，估不到真的經歷到神跡。夜晚打唔到，打咗一晚唔得，反而日頭反而打到好多，而且唔係一般嘅多。經文話就圈住許多魚，個網啊險些裂開啦，而且仲裝滿咗兩隻船，甚至船要沉落去。咁考古學家咧曾經就喺而家嘅以色列地區咧就發現咗一隻古代嘅船。經過年代鑑定，大概啱啱好就是耶穌當時嗰一個時期嘅嗰一個年代嘅嗰啲漁船嚟嘅。咁嗰隻船有幾大呢？嗰隻船長係 25.5 尺，寬係 7.5 尺，深度係 4.5 尺。所以經過估算咧，最多可以裝一噸嘅貨物，一噸嘅貨物好多噶。所以可以想象他們現在裝滿了兩隻船，也就是說有兩噸的魚，足足兩噸的魚裝了在船那裡，這麼多這麼豐富的收穫，這個是已經完全不是用運氣可以解釋得到的。所以彼得他知道他見到了神跡，而且面前的這個耶穌很有可能就是神的使者向他顯現，可能很有可能他現在是見到神向他顯現。所以這個時候他做出了一個什麼反應呢？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側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反應？彼得的反應變了，是不是？ 佢之前都係好尊敬耶穌，佢唔係唔尊重佢㗎，佢好尊敬佢㗎、啊、但係之前佢都冇咁樣講，冇話叫耶穌離開佢。而家同埋我哋睇到佢嘅稱呼變咗，佢以前頭先稱耶穌為夫子，而家呢改做主啦，主啊，從夫子變成咗主，所以佢對耶穌嘅認識發生咗認識化隨著佢嘅認識發生咗變化，佢嘅反應對耶穌嘅回應亦都發生咗變化。如果我哋放喺上下文中嚟睇咧，我哋睇到彼得嘅反應係同當時加利利眾人嘅反應形成咗一個鮮明嘅對比。就喺呢一段經文嘅上緊接住嘅上一段緊接嘅上文，係路加福音四章嘅最後一段42-43節嗰度，我哋睇到話天亮嘅時候，耶穌出嚟走到曠野地方，眾人去找他，做了他那裏又點啊？要留住他，不要他離開他，要留住佢，唔要佢走，唔要佢開，係咪？好明顯一個對比，一邊係想留住耶穌，一邊彼得叫耶穌你離開我，叫耶穌走。咁、大家覺得邊一個反應先係正確嘅反應呢？邊個反應先係正常嘅呢？是彼得的反應，彼得的反應是更加正確的。兩者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呢？最大的區別是，就是你究竟是將耶穌看成為一個人，還是神？如果耶穌是一個人，無論他再偉大、幾偉大、幾犀利、幾德高望重都好，他仍然是一個人。是人的話，就本質上就同我哋同大家冇區別，佢只不過係一個更加好嘅人，更加優秀嘅人，但佢仍然係人。但如果係神嘅話，就完全唔同啦。呢個就係我哋對神嘅一個認識足唔足夠。我哋有冇將神當係神，定係將神只不過係當係一個偉大嘅人，或者係一個好出類拔萃嘅超越常人嘅人，呢、這個就係問題嘅關鍵。呢度彼得話：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佢話自己係一個罪人。咁有一啲解釋咧，就話可能彼得佢曾經做過虧心事例如佢賣魚嗰陣唔誠實、呃稱等等。即係佢有啲個人性嘅犯罪，唔係一個普遍性嘅但係其實經文係冇任何證據指向咁樣嘅解釋嘅，所以其實更加合理嘅解釋應該係呢個罪人所指嘅係一般性嘅，所有人都係罪人，係人與神之間有一個絕對嘅隔絕、絕對嘅距離。彼得係猶太人，佢好清楚呢一點。彼得好可以睇得出佢係好清楚猶太傳統嘅。他是很熟悉舊約聖經的，所以他肯定知道人是不可以見神的面的，沒有一個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彼得當時他可能不明白，他可能 不明白耶穌是神的兒子，他可能 不知道三位一定是什麼，他不知道耶穌是神人而聖又是神又是人是究竟是什麼意思，因為畢竟他認信耶穌為尼賽亞都是後邊的事了，他當時可能沒有那麼清楚的認識，但是他知道的是神透過耶穌向他顯現，神向他顯現，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很清楚神的絕對聖潔、絕對公義，沒有一個罪人可以見神的面而不死亡的，所以他心裡面就產生了一個很強的謙卑和敬畏，甚至是害怕，这个才是人面对神的最真实、最正常的反应。那圣经其他地方同样显示出、启示给我们相同的模式当人见到神，当神人相遇，神主动去找到、去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例如以赛亚书当以赛亚遇到天使 遇到神向佢显现嘅时候，佢会点咧？佢就点讲咧？佢话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佢都系认识到自己嘅罪，而且系一个罪人，所以佢就系、是、啊非常之自卑，非常之啊向神认罪，同埋好惧怕，好惊祸灾我灭亡了。同埋启示录都有类似嘅，启示录一开始约翰佢见到异象，见到耶稣系一个荣耀嘅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嘅耶稣向佢显现嘅时候。佢就點樣呢？佢話我轉過嚟睇睇邊個同我講嘢，就見到七個金燈台，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着金帶。我一看見就撲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同樣係一個非常之恐懼嘅甚至係幾乎死咗一樣嘅咁樣嘅一個反應。呢、這個先係人遇見神嘅正確正常嘅反應，個關鍵就係我哋係咪真係知道神係點樣，乜嘢係神，乜嘢係人，而神同人嘅區別究竟係乜嘢？神係有絕對公義、絕對嘅聖潔。呢個人遇到神嘅正常反應，亦都係我哋每一位基督徒信主嘅必經之路嚟嘅。而家唔係講緊每個人嘅經歷唔同啊，每個人嘅性格唔同啊，唔係，無論你係一個乜嘢人，無論你有咩經歷，你都一定會經歷，一定需要經歷呢個過程，就係你遇到神，你知道自己同神有一個絕對嘅差距跟住我哋就會係非常之謙卑，甚至係害怕。雖然我哋唔係猶太人，我哋冇咁樣嘅傳統，我哋冇見過，亦都冇聽過呢一位神，但係咁樣呢個係唔妨礙我哋對神有正確嘅認識嘅，因為神佢將絕對嘅公義同埋絕對聖潔呢個概念已經擺咗喺我哋心入邊，喺我哋良心入邊係有呢個概念嘅。我哋係可以想像到一位完全公義聖潔、完全慈愛嘅一位神嘅咁樣嘅形象，我哋係可以想像到。雖然我哋未見過、未聽過，但我哋個腦係可以諗到。所以當聖靈打開我哋嘅心嘅時候，我哋就會自然咁樣產生應該有嘅謙卑同埋敬畏。呢個係神人需要嘅第二步、第三步啦，就係謝罪同埋呼召。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當我哋對神有一個正確嘅認識，我哋心存謙卑同埋敬畏嘅時候，我哋就會經歷到喺基督裏罪得赦免嘅恩典。所以第二步係非常之重要，就係、是、上一步謙卑同埋敬畏非常之重要。因為如果我哋根本就冇對神嘅敬畏，根本就冇認識到自己係一個罪人嘅話，咁赦罪之恩只不過係可有可無啦，有啊更加好，係咪？冇可能都冇所謂，我自己再努力少少一樣得，係咪？係唔得嘅，一定要經過一個敬畏甚至害怕嘅過程，跟住我哋先可以經歷到呢個赦罪嘅恩典同埋釋放。咁呢個赦罪得赦免嘅重要性，我之前講到都已經講過啦，所以我今日就唔再再重複。不過今日嘅經文，耶穌對彼得講嘅話咧，其實係更進一步。佢話不要怕，唔好驚啊，唔使驚嘅。咁我哋會通常會驚乜嘢咧？我哋係驚神唔中意我哋，驚神要審判我哋嘅罪。我哋驚住我哋同神都係有一個不可逾越嘅距離。但係耶穌話唔需要害怕，你唔需要驚，因為喺耶穌基督入邊，我哋嘅罪已經被赦免咗，神已經接納我哋為佢嘅兒女、佢嘅家人。約翰一書嚇，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神用佢完全嘅愛去除去我哋心入邊嘅懼怕，我哋一切 驚嘅嘢、擔心嘅嘢，全部都唔需要怕，因為神唔單止係完全公義，佢係完全嘅愛。前幾日我靈修嘅時候，讀到以賽亞書嘅一段經文，亦都係我印象好深刻。佢以賽亞書十六章五節，佢就話：必有寶座因慈愛建立，必有一位誠誠實實坐在其上，在大衛帳目中施行審判，尋求公平，速行公義。必有寶座因慈愛建立，就係、是、一個我非常之感人嘅美好嘅畫面，就係、是、神佢有絕對嘅主權、絕對嘅權柄，佢有一個寶座坐在寶座上嘅君王，但係呢個寶座係因慈愛建立嘅，係因為神嘅愛佢先至去使用佢嘅絕對嘅權柄。神每一次實行公義、施行公義嘅時候，佢都一定係出於佢嘅慈愛，出於佢嘅愛，佢去實行呢個公平，佢去審判，都係因為佢有出於佢嘅慈愛，因慈愛而建立。所以神就係咁樣，就係、是、咁樣對我哋，我哋感受到，我哋可以經歷到赦罪同埋呼召啊，赦罪之後就係一個呼召啦。赦罪除去惧怕絕對唔係終點，永遠都唔會係終點，唔會係最後一步。最後神一定會對我哋有一個呼召，神人相遇，最後一定係以呼召神對人嘅呼召同埋人嘅反應去結束嘅。神對人一定會有一樣嘢要我哋去做嘅啊。喺呢度耶穌對西門說，對彼得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從今以後呢四個字就係意味著一個徹底嘅轉變。今日之前你係打魚嘅，你係捕魚嘅，今日之後你就要跟我一起去得人嘅靈魂。三卷福音書淨係得路加福音係會將呢個跟隨耶穌之後嘅任務寫到明寫出嚟，這個也是符合路加福音的主旨，就是將福音傳向萬邦萬民，這個也是每一個門徒的使命，與主同工一起去得人。這個得人這個得呢也都有很有意思，這個得這個原文的希臘文翻譯過來就是我們看這個得人的得和這個打魚的這兩個動作 是有一個對比的打魚，我們先看打魚的這個動作希臘文翻譯過來呢就是捉魚 catch 捉的意思，而得人的這個得呢希臘文翻譯過來同樣是 catch 同樣是捉這個動作，但是它加了一個 life 加了一個生命的這個字根下去，所以翻譯過來是叫做 catch a life活捉生擒活捉咁嘅意思，佢喺原來嘅捉嘅意思上加咗一個生命嘅呢個層面嘅意思，雖然得人比打魚係更加有意義嘅，打魚其實佢係喺度剝奪緊生命，打完啲魚就活死，但係得人咧就唔係啦，得人喺某種程度上係賦予人生嘅生命。是使人可以因着耶稣去得生命，所以得人是比打鱼更加有意义。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是神对我们耶稣对彼得的一个呼召。但是其实这句话它除了是一个呼召之外，它更加是一个应许来的。我们看到是的，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陈述着一个确定的事实。我哋唔係試下啦，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得人啦，我哋努力做下啦，唔係，我哋係一定會得人嘅，一定可以，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你會得人啦。只要我哋信服神，我哋跟隨耶穌嘅呼召去做嘅話，可能唔係以我哋所希望嘅、所想像嘅形式，唔係完全係按照我哋嘅心意，又或者係是我們非常之不舒服要突破自己的去做的，可能我們是看不到 立即嘅结果嘅，但系唔紧要。耶稣应许我哋，我哋一定会得人，无论系用咩形式，无论系几时都好，我哋一定会有结果、有果子嘅。我哋传福音得人，一定会有果子。呢个对我哋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安慰嚟嘅。咁我哋最后睇第四个鞭策同埋跟随，呢个系人对神嘅呼召嘅一个反应。最后一次，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是每一个耶稣的门徒应该有的回应。那什么先是撇下所有呢？什么是撇下所有呢？我们看到彼得他们舍弃了他搵食的工具，舍弃了那条渔船，舍弃了那些渔网，甚至他们还舍弃了刚刚是经历到神迹打上来的两吨两大船的鱼，是耶稣赐给他们的这些鱼，他全部都不要了、因为跟这些鱼相比，耶稣自己是更加重要，所以他就撇下这些所有的东西跟随了耶稣。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撇下所有。那对于今天的我们又代表了什么呢？今天我们怎样叫做撇下所有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撇下所有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变卖家产，将我们所有钱所有财产全部奉献，不是。亦都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都不是。但是撇下所有确确实实代表着一个彻底的转向，英文叫做 radical change,radical 是一个根本性的彻底的一个改变，一个转向。我们的人生目标啦，人生价值啦，我们生存的目的，生存的意义啦，全部是完全改变晒。这个就是撇下所有的意思。我们做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角度，为了神的事工，为了神的使命，为了神的宣教。例如同样是翻工，我们甚至不需要辞职，是不是？我们一样要翻工要搵食，是不是？但同样是翻工呢，现在我不是只是为了搵食，不是只是为了成功，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不是，我们应该想的是，就算我们在外面上班，我们应该想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帮到管理和改善这个世界，也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文化使命，管理和改善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二，我们有没有通过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通过自己的正直和爱心 去散发福音的香气，我们有没有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尽力这样去跟人讲福音，尽力这样去得人，这个是大使命，得人这是呼召来的。无论是在公司上班又好，自己做生意又好，或者是做投资又好，又或者是回归家庭，做全职服侍家庭又好，我们都不再是以自己为最终的目的目标，我们自己不会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所想的是神要我做什么，怎样做才可以服侍神，可以荣耀到神，怎样做才可以回应到神给我的呼召，神要我做一件事，我们应该知道神要我们怎样去服侍他，那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去回应到这个呼召，有没有去执行到这个呼召。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命令，这个呼召不只是给牧师和宣教士，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无论是我们 在职场啦，在公司啦，或者是在社区啦，隔离邻舍啦，又或者是去菜市场买餸啦，去商场买嘢啦， 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情景里面，我们都应该去责任，应该去传福音，应该去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品格的。同埋呢，虽然我们是不需要变卖所有家产，但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家产、我们的财富，它的优先级已经被信仰所超越了。我们的财产已经是摆到比较后的位置，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也都是可以舍弃我们的财产，我们也都是可以放弃一些赚钱的机会的。这个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意思，信仰的优先级已经摆上了第一位，其他东西都是这个信仰在福音的后面，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就是完全不同了，撇下所有跟随耶稣，这个是最后一步，神人相遇最后一步。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神人相遇四部曲。第一个是寻找和相遇，是神主动去向我们显现，去寻找我们，与我们相遇。第二个是谦卑和敬畏，是我们人面对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当我们对人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自然就会生出谦卑和敬畏的，这个是正确的对神正确的反应。第三，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同埋神会除去我哋心入边一切嘅惧怕，最后神会呼召我哋去做一样佢要我哋做嘅嘢，我哋一生要点样为佢服侍点样去为佢做工嘅呢一样嘢，呢个系神俾我哋嘅呼召。最后第四部分就系我哋点样去回应神俾我哋嘅呼召，我哋系应该去撇下所有去跟随佢。这四个步骤呢，这个四部曲，它不一定只是出现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它可以在我们信仰道路上任何的时间点去发生，可以有可能我们信了主之后很多年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神人相遇的四个步骤，在某个时间点有可能神就与我们相遇，我们就会经历到谦卑、敬畏、赦罪和呼召的整个的过程，最后我们再一次立志跟随主，为主而活，因为我们与神相遇。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姊妹呢，很多都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神人相遇的经历呢？我相信是一定有的，但是有可能已经淡忘了，有可能被时间和生活的挫折磨灭了我们起初的激情，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次重温当初我们和神相遇的经历。其实彼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耶稣呼召彼得之后的几年之后，三年之后，彼得其实有一次非常相似的经历，就是也都是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当时耶稣已经是死而复活了，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再向门徒显现了，咁当时呢我们就见到彼得在这里还有这个多马还有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全部在一个海边水边的地方，跟着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当我看回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是有很深的感受的。当彼得讲出那四个字，我打鱼去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好像感受到他心里面那种深深的无奈和失落，我感受到他那种失落非常之很down的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又回去打鱼了， 佢曾經撇下咗噶嘛，佢曾經撇下咗如網如船，佢又是今日又再執翻起。冇錯，而家耶穌唔喺度，係咪？佢唔知而家佢唔知道耶穌喺邊度，佢需要揾食，係咪？佢需要揾啲嘢嚟做。但係三年嚟，佢一直係跟住耶穌走南闖北咁樣去傳道。三年嚟，佢過得好充實，覺得好有意義，佢覺得揾到咗人生嘅新方向、新嘅意義。三年嚟，佢其實佢都冇打過魚啦。但係而家耶穌唔喺度啦，耶穌佢俾人殺害咗。是耶稣又复活了，他知道彼得知道这个时候，他知道耶稣复活了，因为他已经见过他，但是毕竟现在耶稣又不在他的身边，所以他都不知道做什么好。现在他毕竟经历过几个这么大的挫折，还有耶稣被捉那时候他还三次否认耶稣，是不是他说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一个是生活的挫折，一个是自己的软弱，这两样东西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他现在不知道怎么算好，所以只可以重新这样翻去打鱼。他曾经撇低了的东西，舍弃一切跟随耶稣的东西，他现在又是将他原又是执翻起。结果然后呢，然后怎样？三年前的一幕几乎再次重演，几乎重新经历了一次。他们又再一晚打不到鱼，跟着耶稣出现，耶稣向他们显现，跟着一下子又大又是打了很多鱼几乎一样的经历。最后耶稣用三个你爱我吗三个问题重新坚固了他的信心，并且又再次明确了耶稣对他的呼召，就是牧养他的羊同样是以呼召去结束的，是不是很相似？所以当我们带着三年后的经历重新看回我们今天这一段耶稣呼召彼得的经文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我们再看回再想回起我们当初怎样信主，我们当初怎样与神相遇蒙召蒙恩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我自己都是真的非常之感触好深。我们心里面的热情有没有变淡呢？我们曾经转向的人生有没有再转回来呢？有没有走回回头路呢？我们曾经撇低了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再次执回起身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段经文同大家一起共勉。我们是被呼召的门徒，我们被神呼召，我们曾经与神相遇，真是求主再次更新我们的热情，为我们的灵性注入新的活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多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曾经是怎样与你相遇的。透过彼得的例子，我们又想回起自己和你的种种的经历。主啊，我们可能我们的热情淡了，可能我们的曾经撇低了的东西我们又再执回。主啊，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很不配，觉得自己很软弱，主啊，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你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力量，需要你再一次将我们扶回起身，再一次赐给我们新的热情和动力，再一次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彻底感受到赦罪的恩典释放，以及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的那一种成为神儿女的平安、喜乐、安慰、快乐，那一种是非常之安心的那种感觉。也都求你让我们可以更加再一次这样认识清楚你对我们的呼召， 有乜嘢系你要我哋呢一生去做嘅，去服侍你嘅？求你等我哋再次清楚明确，求你赐俾我哋勇气，赐俾我哋行动嘅力量，赐俾我哋好大嘅充满饱满嘅热情咁样去回应你对我哋嘅呼召。多谢你，求你带领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每日喺你嘅入边经历你，与你同行，同你一起走我哋嘅人生道路。多谢你，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